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1回。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之后，韩立对下面的拍卖开始期待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啊，大眼神俊终于开口问道：“
哎，韩小子，那火绒精到底和妖丹有什么关系？你总得和老夫说明一下吧。”
哼，其实前辈应该也猜到了几分。其中一颗火绒精其实啊是一颗七级妖兽内丹，只是不知道被搁置了多少年月，通体完全精致化了。这看起来呢就和普通的火绒精一般无二。即使神识再强大的人也无法看出其中的差异。韩立平静地传声说道：“
七级妖丹，既然神识和外表都无法判断，你又如何看出来的呢？”
大眼神君果然没有过于吃惊，但是还是有些将信将疑的样子。杀过数以千计的高阶妖兽，才形成这浓厚的煞气，所以对妖丹最为敏感了。这七级妖丹刚一拿出来，我身上的煞气就自动的有了感应。再说在下当年经手的妖丹如此之多，自然有一些特别的辨别之法了。韩立慢悠悠地说道：“
原来如此，若是真斩杀过如此多的妖兽，你身上的煞气之重倒可以让老夫释然了。但是你能斩杀这般妖兽，却又让老夫起了些兴趣。看来你还有许多的故事从来没有向老夫透露过呀。”“
没什么，只是当年的一些机缘罢了。哦，倒是前辈怕还不知道这种精化妖丹的妙处吧。”当年乱星海的事情啊，韩立呢并不想对着老怪物提起，话锋一转提起了对方感兴趣之事。“
哦，精化妖丹老夫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哎，到底有何用途啊？”
韩立此话一传过去啊，大眼神君立刻就被勾起了好奇之心，顾不得再问妖兽之事了。其实精致化的妖丹已经不可能算是真正的妖丹了，而且若是入药炼丹必含奇毒，这毒素即使不如十大绝毒，普通修士也服之利弊的。实际上此种材料却是炼化真类法宝的最佳材料。据直接用这种材料打磨炼制出来的飞针，不但遁速惊人，而且啊脱手即可伤敌。最为可怕的是，这种飞针本身材质特殊，飞遁起来若有若无，遁光犹如那隐形一般的，可是偷袭伤人的最佳利器。哎呀，只是这种精化妖丹极难形成，而且形成之后没有办法辨认出来也是少之又少，在下要不是因为煞气的缘故，恐怕也没有办法立即就辨认出此宝来的。韩立摸了摸下巴，神色看似如常地说道，但是心中却想起了那块记载用精化妖丹炼制飞针的玉简。这玉简也不知道是自己在乱星海的时候击杀的哪名倒霉鬼身上得到的，当时啊只是将它呢当做了一件趣闻看看，没想到的是自己还真的碰见了实物。这种罕见的炼器材料他自然不能轻易地放过的。
这东西老夫还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看来天下之大
真是无奇不有啊，恐怕没有什么修士可以将人界所有的地方都走过一遍吧。光是据我所知，像我们天南一般的修仙界最起码还有五六处之多，有的地方可以直接到达，有的呢必须冒一定风险才能进入了。老夫当年除了大晋之外，也只去过其中的两处，后来就因为寿元的缘故，不得不返回天南，苦苦地研究祭神术了。大眼神君的声音为之一暗，大有怅然若失之意啊。前辈何必过于悲观，生死轮回不是人人均要如此的事情吗？就算飞升灵界，也不见得就可以摆脱这个束缚的，真想要与天地同寿，大概也只有仙界了。可是我等凡人飞升灵界就千难万难了，飞升仙界从古至今恐怕也没有多少人吧。韩丽亚似乎也被触动了心里边什么柔软的东西，默然了一会儿，这才说道：老夫还是不甘心呐。老夫自认无论修仙资质和聪明才智，绝对是天下间一等一的，可是最后竟然落到了祭魂傀儡之躯上，才得以苟延残命啊。若是还给老夫一次机会，必定进入化神期，对老夫来说绝对不是太难之事的。大眼神君喃喃说道，这话语里边充满了懊悔之意，声音呢是越来越低，最后竟然了无音讯。听了这些话呢，韩立的心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也升起了一丝悲凉之意。当年极西之地的一代开派宗师，曾经笑傲天南全无对手，当时比自己肯定更加的风光，不可一世。可是一旦无法进入化神期，竟然落到了这种凄凉的下场，让他的心情也蓦然沉重下来。这位大眼神君现今的情形，很可能就是自己今后的残酷写照。此念头一生啊，韩立脸色微微阴沉下来，同样也没心思多说什么了。拍卖会自然是照常进行着，下面拍卖的东西相比前面来说珍贵了许多，但是却没再有什么韩立看中的东西了。等到拍卖到最后几件法宝和几种灵丹的时候，韩立不愿再待下去了，当即在身旁两女诧异的目光当中起身出了拍卖场，飘然离去。走出了大殿，他并没有再看其他摊位的东西，除了广场慢慢地在阁楼宅院间缓缓地走动，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偶尔有碰见的其他外来修士和一些交易会的三家子弟的时候，倒也没有人注意他什么。不过韩立身形却渐渐地朝一些较偏少人的地方慢慢而行。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溜达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他身形一顿，停下了脚步，目光一转之下，忽然发现，在一间阁楼前正有一名筑基期的白袍修士站在阴影里边，左顾右盼的，似乎在等什么人似的。韩立脸上表情不变，神识却朝四下飞快的一扫，数十丈内并没有其他修士的踪迹，也没有暗藏什么厉害的禁制。最近的修士也在百余丈之外的地方，根本不会注意到此地的。韩立毫不犹豫地方向一变，冲这名修士走了过去。 大爷有事吗？那是一名满脸横肉的大汉，一见韩立冲他走了过来，呆了一呆，厉声问道：大友是孔家修士？走到跟前，韩立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说道：不错，在下正是孔家外堂执事，道友是想……那名大汉仔细打量了韩立几眼，见韩立服饰储物袋、零售袋样样俱全，不像是一般的散修，倒也客客气气地回道：哦，是这样，在下有些事情要见一下贵家主，不知道道友能否通禀一下啊？韩立和颜悦色地问道：见家主，哎呀，这个恐怕不行吧，我们家主现在正有要事，不会随便见外人的，道友真有重要事情的话，不如先和在下讲吧。大汉眉头一皱，为难地说道：是这样的，在下呢刚从拍卖场出来，发现拍卖了一件东西好像出了什么问题，想和贵家主说一下的。韩立故意露出了几分迟疑之色，如此说道：拍卖场？难道东西不对吗？要是如此的话，道友应该直接找负责拍卖的几位道友的呀。一听韩立这话，大汉顿时神色一凝。啊，知道了。韩立叹了口气，随手呢单手往腰间一摸，大汉一见韩立这般动作，依据多年的经验，顿时下意识的也将一只手掌马上搁在了腰间，做出了警惕之色。但是韩立一翻手之后，拿出的却是一颗红光闪闪的晶石，并递了过来。大汉这才疑心近前，浑身肌肉为之一松，将手拿开，口中还诧异地说道：哎，这个不是火绒晶吗？这种东西为何还要见家主啊？他一边说着，一边不解地伸手去接晶石。可就在他手指刚一接触晶石的瞬间，突然一缕蓝芒从晶石上一闪即逝地激射而出，如此短的距离，这个大汉根本是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啊。他顿时大惊，想要大声地呼叫，但是这额头上一凉，随后全身一寒呢，整个躯体都被一层蓝的寒霜给冰封住了，瞬间失去了行动之力。袖袍一抖，一股清气飞射而出，一下子将这个大汉卷入霞光当中，直接飞进了面前的阁楼。接着身形一晃，韩立也无声无息地跟了进去。走进阁楼中一间不起眼的屋子之内，那名大汉早已僵在地上，身上遍布蓝色的寒霜，一双牛眼瞪得老大，满是惊恐之色呀。韩立单手一翻，一根银色的细针就出现在了两根手指之间，二话不说上前俯身，往大汉头颅两侧飞快的几针扎下呀。这个大汉身子一颤，接着双目神光渐渐敛去，变得呆若木鸡。韩立两手掐诀，口中低声的咒语声传出，数道法诀一连串的打在了大汉身上。大汉身上的寒气立即消去，双目无神的自动翻身而起，然后呢如同傀儡一般的盘坐地上一动不动。韩立脸上青光照面呢，袖袍一抖，几只颜色各异的阵旗从袖中飞射而出，分别插在了二人四周，一个隔断气息的法阵蓦然成型。将法阵随后激起，人呢就身影一晃站到了大汉的背后。韩立是单手微抬，五指分开的按在了大汉头顶处，同时啊周身霞光大放，二人身形都卷入到了光芒之内。你叫什么名字？在孔家身居何职？霞光中传来了韩立的问话声，冷冰冰的，丝毫感情都没有。 孔斗、外堂执事、大汉木然的回答。孔家从何时占据的损云镇，镇上原先的居民都到了何处啊？7年前开始，镇上居民都是凡人，被安置在百里外的一座叫雪江的小城当中。孔家这次身亡大赛到底有何目的？在这诡异的一问一答当中啊，韩立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了大部分想要的情报，最后默然地将五指收回之后，大汉立刻委顿地倒地不起，拿出了一粒丹药塞进了大汉口中，再拿出银针几次大汉全身各处穴道。过了一会儿，他才站起来，再现沉吟的喃喃说道：用这无忧针应该可以封住此人记忆一定时间了，不会马上引起什么骚动的。可惜因为修为的缘故，梦隐术无法全力施展，否则直接用搜魂术何须这般麻烦呀？看来要去一趟那个小城了。韩立摇了摇头之后，将四周的阵旗一收，就自顾自地走出了屋子，出了阁楼。下面他也不再理会什么身亡大会，人直接向大门走去。在大会的途中离开的修士可并不算少数，所以韩立出了大门玉气飞走的时候，守门的一干修士并没有任何怀疑之心，一道青光直奔大汉所说的小城而去啊。这小城距离雪岭山脉同样没有多远的距离，青光在越过损云镇没多久之后，就远远地看到了那座雪江小城，当即身形在城门处落下，韩立缓缓地走了进去。这座雪江城比起损云镇来说大了3-4倍，但也只能勉强称之为小城而已。韩立入城的时候天色已晚，漆黑一片，因此路上的行人呢是寥寥无几，自然没有人注意到韩立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韩立走在街道上，神识谨慎地缓缓放出，以防城市中隐藏着元婴期的高阶修士而被发觉。小城中果然有修士存在，不过呢却大都是低阶修士，修为最高的不过是隐藏在西南角某间宅院中的一位结丹期修士。以韩立神识隐秘异常，一扫而去，此人没有丝毫的察觉。不过呢，韩立来这小城可不是为找什么高阶修士的，看到城中没有能威胁到自己的存在，当即将神识一收，气息收敛了起来，一边沿街道走着，一边目光呢往两旁扫视个不停，似乎在寻觅着什么。很快的，他就走到了一个宽阔一些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仿佛是小城中的中心所在。韩立目光在一家客栈招牌上撇过之后，瞳孔一缩，忽然停下了脚步。这招牌啊，数尺大小，上面写着悦来两个银粉字，看起来和平常的招牌呢并没有什么两样。而大晋叫悦来这种普通名字的客栈恐怕没有1000也得有几百个吧。韩立却盯着招牌右下角一个好似茶壶的标记，目光一动不动。片刻之后，他轻轻地吐了一口气，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小客栈，在四下望了一望，发现附近没有别人的时候，身形一晃，淡淡的红光闪过之后，人就直接从紧闭的大门中犹如无形地穿门而入。这客栈的大厅里边黑漆漆的，寂静无声，不知道是没有客人，还是所有的客人全都休息了。稍一打量之后，韩立却闭上双目，将神识放出，整间客栈的情形顿时入到脑海当中。 突然，他无声无息地化为了一股清风，没入到了黑暗中，不见了踪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2回。